三十六节这边讲说，他看见许多的人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他看见的不是那个位置，不是在教会里的一个位置，也不是或者说是哪一个官衔，他看到哪里都是看见是按照他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，因为在耶稣的心目中，在天父的心目中，在三位一体神的心目中，人是最宝贵的。可是我知道成长的过程中，我看见的是什么？看见的是权力也好，利益也好，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说让我心中畅快吧，让我心中喜乐吧。但是却不是以天父的事为念。大家都知道那个耶稣十一岁，哎，十一岁十二岁，那时候去耶路撒冷，他一边问一边听啊，在这个会堂里面，他的父亲后来找他，找了三天之久，在会堂里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就问说：“我儿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吗？我和你的母亲伤心来找你。”耶稣说：“岂不知我当以我天父的事为念吗？”有时候上帝就梳头发就是这样，他越是让我看见说，你是以我为中心还是以你自己为中心？即便你在服侍主了，你还是以你自己为中心还是以主为中心？我知道有的时候还是自己，但是这个自己，这个老我，就是我们生命的路上慢慢要遇见的啊，有点像那个旧约里的主动来向我们挑战的啊，那个亚玛利人一样。若不是高举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我们常常软弱，常常胜不过他。求主我们的生命中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能够胜过我的老我。所以说没有说要完全让我们放弃所有的爱好或者怎么样，只是当他在最需要的时候，或者你更多更多认识他的时候，当你天父的事为念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啊。其实我以前很喜欢看 NBA 啊，因为我现在偶尔礼拜天的晚上有一群老同学还在打，可是我现在打不动了，我跑不动了啊，我形容自己是地板流。可是这些爱好也好，这些嗜好也好，或者是甚至是孩子哈，不是说我不爱孩子，而是怎么样？是否你希望孩子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带领他？求主给我们智慧。但是有一次，我记得，2007年，我刚去福州的第二年，有一个美国回来的传教士，他带我们去了福州师范大学。福州师范大学校园很大，总共学生差不多有那个时候应该有15000到16000，然后我们就来到那个广场上，前面是教学楼，后面是他的食堂和宿舍，中间差不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小广场，然后那个传教士就大概40多岁就把我们带到中间，当时我太太也在，我们还没结婚，然后12点差10分，11点50下课铃响了之后，大学生就朝着我们走过来，哇，10000多人向你走来。如果是今年2020年新冠肺炎的时候，估计你会吓坏了。但是15000多人向你走来，你觉得要走多久才能走完？20多分钟，总算陆陆续续从你身边走完了。走完了熙熙攘攘到半小时左右，还有零零星星的这么多，我们就在那个广场上什么都没有讲。那个传教士什么都没有说，他就说我们站着啊，就整趟走完。走完之后，他回头跟我们讲说：“这么多的灵魂，将来他们要去哪里？”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停了一会儿，想这么多的灵魂，他们将来要去哪里？原来这件事情都不在我的生命中的。原来我就觉得说，我说啊，我服侍你了，只要面对教会里面好了，那些已经信主的，好，我跟他讲讲圣经就好。可是主耶稣叫我们去寻找那迷失的羊，直到把它找着了。有很多的羊还迷在这世界上，因为很多的基督徒，从我这样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基督徒，很多人是不传福音的，很多人觉得那些不信主的人跟他无关的，他觉得我只要在教会，不管他是一年来一次，圣诞节来一次，一个月来一次，他们觉得够了。很多的基督徒心里是这样，我也真知道他们很多人就是这样，可是谁能告诉他们？谁能唤醒他们？可是那些在外面流荡的、流离失所的，就像圣经里面说，耶稣看见许多的人，他们的生命里面怎么样，就怜悯他们。主耶稣的心是怜悯，可是我的心呢，好像觉得呢，主啊，就像那个乌鬼说的，拿撒勒人耶稣啊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 知道吗？我们的里面真不干净，我们的里面觉得主与我们何干，那些人的灵魂又与我们何干呢？我们觉得基督徒我信主就好了，我等着上天堂，我买了一个动车票，买了一个飞机票，直到那天被提了。可是身边的家人，我们不一定为他们天天祷告，那些同学也好，那些曾经认识也好，或者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也好，得时不得时的时候也好，是不是也把这个传福音的事常常挂在心上，常常挂在心上，看见这许多的人，那些人在我们的心中是不是那么的宝贝？我虽然是在临平啊，然后这边有没有本土杭州人啊？本土杭州就是杭州市区，你们俩都是市区是吧？啊，不是萧山，你们三个哈，就是我们的心态，我那个时候在临平嘛。我们来一次杭州，我初中来过一次杭州，在杭州的那个师范大学老校区啊，吃过一次肯德基，因为我那时候我姐姐在那边，然后我把她给吃穷了，所以她后来再也没叫我去来杭州。我那时候就觉得有一种心态是什么？哎呦，我们是乡下人，杭州人是城里人啊，这个有的哈，我们那时候觉得，可是渐渐的，临平也慢慢发展起来。你看心态一下子变了，就是看到我们旁边，就是临平旁边的那些乡镇啊，就觉得说，哎，我们变成城里人了，他们变成什么呀？城乡结合了。兄弟们，又是一个乡下的啊，但是等整个杭州，整个大杭州都发展起来了，就是我们另有一个心态，就是当我们属灵里面的那个骄傲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会看不上。如果有安徽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地方，如果有河南的弟兄姐妹来到杭州的教会，我们是否愿意用一颗家人的心态去对待他们？这个时候真的是非常考验，其实很多人都不太容易过得了那个关。但是我觉得说，我是本地人，他是外地人，所以很多人是有有色眼光的，主也在训练我们。不管他是从天南海北的啊，比如说天津来的弟兄姐妹啊，就坐在我们正前方了哈，他是祖国心脏那边来的，是吧？那我们如果大红花挂在肚皮上，我们杭州至少还在这个地方。但是你看，如果是从一个安徽来，我们那边余杭区啊，好多安徽的弟兄姐妹都快要占了大半了，安徽的、河南的、湖北的，甚至有一些是云南的，都来到这个地方打工。但是教会会不会有一种心态？哦，我用人只用本地人，不用外地人。如果是外面的弟兄姐妹呢，我不一定去探访他，本地的呢我看重一点。其实这些都是怎么样，我们的心不一致的。所以你看见弟兄姐妹的需要，就特别是有些安徽来打工的，他们住在工厂的宿舍里，他们有一两个孩子，他们的生命也非常的有需要，教会有没有看到这个需要，会去探访他们，会去帮助他们，会去劝勉他们，或者有一个服侍的机会好能够给到他们。所以这是一个人在神的教会里面同样的看待。后来看到他们状态是怎么样，主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困苦流离的不只是经济上，我遇见一个当时是湖南来余杭打工的一个弟兄，他后来信主了，他应该现在是五年前了。他那个时候在我们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的时候，我们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当年只有26岁，刚结婚，小孩2岁，可是他被检查出了白血病，他被检查出白血，一个壮年，他因为找了工作找到这边，可是他的家里面真的没有钱，他每一次做化疗的那个钱都是弟兄姐妹东拼西凑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教会有的时候有变相选择性的，我只帮一次，没有第二次。但是感谢主，有很多默默的弟兄姐妹，人人愿意去看望他，啊，慷慨讲解囊一点。我听过那个小凡当时他们做的见证，就是在天津啊，去年啊，因为那个车祸的原因，不止教会在帮助，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默默的帮助。其实教会就是一个家，让家人要感到那种家的氛围，特别是外地的。啊，我认识一对老妈妈，那个老妈妈当时在我认识这个教会里面，她跟她的儿子都是在教会里面干什么的？她在教会里面蒸饭盒啊，那个教会要吃饭，这么大的饭盒，食堂饭盒，她是洗饭盒的。我每次遇见她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哎，跟我打个招呼。我说，哎，你们怎么都是吃饭盒？后来我到她家，她给我做见证，就是说，她说你知道吗？和我一起洗饭盒的这个儿子，上帝救了他2次。 第一次是他小的时候三岁，他在田埂上走，他不小心掉到田埂里去了。然后到田埂里去，正好那个水道不是有很多的水嘛，泥嘛，他就那小孩就完全的就吞进去了。然后他抱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没有气了，没有气了。然后这个妈妈当然是他亲儿子，他就一直慌了嘛，就把那个大夫找来。那个大夫也就说两个小时没希望，就基本上这小孩子就过去了。可是这一家的这个奶奶，这个奶奶一直在奉耶稣的名在祷告，即便那个大夫都觉得说这个孩子没有希望了，放弃了，可是那个奶奶还在祷告。但是神迹就是在他身边发生了。到了第四个小时，那个孩子突然间咳了一下，更奇妙的是就是咳着咳着就水咳出来了。但更奇妙的是什么，吃下去的泥呀、啊、通过大便也拉出来了。后来这个小孩子就是在医生宣判他说不行了，你想一个小孩子没呼吸两个小时，他是四个小时就这样活过来了，这是一次救过来了。但是这是早年连整个医疗团，他们是安徽合是不是合肥的，他是合肥的这边农村的。但是这个孩子啊真的是祸不单行，等到了11、12岁的时候呢，又一次的被检查出了白血病。可是1989年那个时候医疗条件非常差，他们两个就像讨饭的来到合肥的那个医院里面，就是说吃的饭靠什么，别人家吃剩的，就说哎没吃完的，跟他要一点，说给我们儿子吃一点吧。然后就医生就说如果家里面借到100块钱或者凑到50块钱，就所以通过邮政再寄到他那边，然后呢让他能够多治疗一次。可是一直不见好，最后医生说你们回去吧，这个孩子也没有药，反正你们也没有钱，回家。回家之后奇妙的事又发生了，因为这是人的尽头，因为医院也宣判这个孩子不行了。全教会当年的老妈妈唱的十字架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，没有我们现在的歌这么好听哦。啊，就是你的老一辈的是生命的河、喜乐的河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但是就是在安徽、在河南那一代的基督徒，他们就是那些老妈妈，他们年轻的时候在不断的唱歌，不断的为他们祷告，那个孩子居然好起来了。现在他说：“你看，我儿子跟我在旁边一起洗教会的饭盒。”他的儿子读书很厉害，他儿子十几岁那个时候还在我主日学班上的时候被车撞了，脑袋。被车撞飞，脑袋撞在一个花坛里面，撞到医院里去。可是神没有让他变得更笨，神后来让他读了浙大，还出去美国留学了。所以就很快的，就是几年都过去了。我看到神的恩典，我看到神借着教会所彰显的那个奇妙，我看到那些无论是外地的也好，那些安徽的也好，那些河南的也好，在主面前那个生命是又单纯又有信心。可是，在本地的弟兄姐妹，其实他的生命在后退，他们在。老油条反倒是在后面在前。现在的很多城市里的教会，若不是那些安徽的、河南的、外地的弟兄姐妹进来，本地的差不多快走完了。杭州也是如此，我们那边余杭也有很多啊，也有很多。但是那些人的生命，主耶稣看见他们，主耶稣要把他们招聚起来，他们看到主是他们的大牧人，把他们领到神的家里面，一步又一步，他们把这个地方当作家了。他们在这一个地方有了工作，买了房，买了车，他们非常愿意。但是求主啊，光照我们另外一半，就有点像大儿子一样，我先到这里啊，他们是后来来的，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们呢？哦，好多好多的那种情况啊。37节，对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少。教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有很多的老龄化现象，杜城的教会我不知道哈，可能老中青都有，对不对？还好哈，这个你们这边的老年人懂不懂？没有啊，
几岁以上算老
年？啊，中青年
好，
年纪最大的不是我吧？
60岁以上嘛，我就勉强就退休年纪嘛，姑且称他啊。那你们都很健康。我其实我把余杭区的那些教会都走完一遍，有些老青年人真的不见了。我去过只有一个青年人的教会，那个青年人就是那个放投影仪的，好可怜的，好难过的。或者有一个教会，他有200人，可是年轻人只有20个。是不是神的教会？我相信是，但是有没有他们的儿女去哪里了？他们的儿女都不见了，都在世界上。说，哎，我儿子很忙的，因为我儿子是工程师，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？我儿子工作他特别忙，所以经常要加班，所以啊教会就没有办法。所以我看见你们的时候，其实我是两眼放光的。为什么放光呢？你们够拼，你们真的是愿意爱他，主真的知道你们愿意爱他。我也愿意看见你们这么爱他，哎，我也很愿意跟你们在一块，就是这样子。我看到这样就是你们拼，我觉得说我也不能落后啊，要跟你们一起拼一下，趁着能拼的，能跳能跑能走的时候。而且我真的相信主耶稣说奔跑也不乏倦，你越信主应该不是越走越慢，是越走越快的，而且是奔跑不会乏倦，甚至有可能如鹰展翅上腾的，这是神做成的。我听过那个90岁的老先生啊，那个叫做什么保罗的啊，神保罗的那个老一辈的那个讲，90岁还在讲道，真的像摩西一样，眼目也没有昏花，精神也没有衰败。我听他，我就听得很带劲，那些讲道都还在我的电脑里，我就留着。我就说主啊，我也祷告主啊，有一天我如果年纪大了，我还能够讲你的话语啊，能够祝福到这些年轻人，因为这个老人还祝福到了我，坚固了我的信心。我觉得主啊，这就是我看见的，神是你做成的。很多老实人90岁怎么样了？我这个礼拜一去看了我外婆，我外婆91岁，她91岁还在小区里传福音。你知道她去哪里传？她去那个人家搓麻将的门口，她啪一坐，人家说道：“奶奶，你几岁啊？”她说：“哦，你猜猜我几岁？”我奶奶还有我外婆还有智慧，她说：“啊、哦，看你们七十多是吧？”哎，我91了。然后她就可以找得的话就跟她说：“我传个福音给你啊、哦，你也要来信耶稣。”信耶稣的好，告诉他啊，然后信耶稣的不好，告诉他，然后说哦，好的。那有些人说要不要耶稣？好，奶奶，他外婆也是知道说，反正我福音传给你了哈，信不信呢？我也没办法。有些人就开玩笑说，哦，好的，哎，奶奶好了，我要上去忙去了啊，可能又回去凑麻将了哈。可是我发现说，这个老太太居然还想着传福音，这个老太太为什么会这样做？她有时候祷告的时候，甚至圣灵会叫她唱歌的。他唱的歌我手机都录下来，我觉得神让我看见很多他的奇妙。神我看说90岁了，神仍然做他的牧者，仍然做他的大牧者，引领他走。你说90岁了，连着有圣餐都要，有些教会要去到家里把圣餐带过来，或者是牧者老一辈的去到大家啊身边跟他一起祷告啊，一起来领圣餐。他走不动了，他走个200米就会有点累了哈。但是神仍然在他们的生命中，不但在年轻人的生命中，让他们的生命做他们的牧者，也在年老的人的生命中。感谢主。可是还有很多的人是流失上在这地上的。我刚刚说12年回到临平的时候，我当时去找我们教会的牧师，我说牧师啊，为什么我在家庭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礼拜五都有点像福音聚会，就是福音查经聚会，就是借着查圣经跟大学生查圣经，是传福音性质的啊，传福音性质。可是来到了杭州，我忽然发现说没有那种福音氛围了，就是弟兄姐妹传不传福音啊？我讲的还是蛮那个的，说有啊，谁说我们不传福音？圣诞节嘛，一年一次嘛，那剩下呢？圣诞节还有的时候就专门拍照留念，有没有地方呼召的，请走到台上来，有没有？哦，今年圣诞节那天晚上有多少人？平安夜晚上有多少人？然后呢，这些人留下来了没有？3个月之后留下来了几个？不知道，他们留了电话呀，有没有人找他们？真的是，这个是很可怜的一个状态。很多的基督徒觉得传福音不是我的事情，是谁的事情？是牧师的事情，是圣诞节那天晚上传道人的事情，是教会负责人的事情，不是他的事情。但主耶稣让我们做门徒，对不对？让我们做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，把这个福音传到万方。38节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既看见这么多的人，既看见这么多的庄稼，他这边有一点是蛮奇妙的一点是，读起来有点不是像我们的那个观念里面，就主直接打发就好了。可是圣经却说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好像这件事情，他你要去传福音，你要先去求主。主啊，是我准备好了吗？是我明白了吗？是问主啊，因为我认识你了，我认识了你的心肠，我明白了你这个牧人的这个好牧人的心，你怎样服侍你的人也怎样。 主你在哪里，不是你的人也在哪里。我们当求到那样的主。但是多少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在教会里有听到 有这样的教导，说主啊，有一天你感动我，我就去了。主有没有感动？主早就可能很小时候对你说话，只是我们会不会当主说，主愿你差遣我，谁愿意为我而去呢？像以赛亚书里面说的，谁愿为我而去呢？我们敢说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准备好了，你打发我一定去。我们会求他吗？传福音是很拉脸的一件事情。我曾经有一次遇见我的初中班主任语文老师，现在他在党校里面。有一次我们初三团契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那一天大家都聊聊聊，哎，我们好久不见了，我们就聚在一起啊，现在你们都在做什么？一个人的自我介绍嘛。那介绍到我就要跟班主任传福音了啊，班主任稍微反说啊，我家的那个老丈人好像也是信主的啊。就是去你们那边那个教会的，可是我知道他们都是知识分子。我的同学里面有些人就说，嗯，他是开玩笑性质的。哎，接下来轮到神父讲话，他们都没有这个概念，他们也不知道你们反正你们是信上帝的就行了。信上帝，他们接触到的课本上就是说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天主教嘛哈？但是他们也分不清天主教跟基督教，他也分不清楚啊，我们这些服事主到底在做什么。但是主耶稣会训练我们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在公车上，我认识一个福建一个姐妹，她说我很亏欠，但是她立了心志，她每一次坐出租车，她一定跟那个出租车司机传福音。这个我很佩服哎。有一次她真的就是我们去福建做客了啊，坐在里面回去，她坐在那边，我就看着我自己还觉得说我不是主的，我还不见得跟每一个坐出租车的传福音，她就跟人家聊起来了。我觉得主啊，我回到家我真的说主啊，我亏欠你。我觉得她的信心从哪里来？他看见每一个师傅，就这样，师傅啊，你是哪里人啊？他可能是也是姐妹有优势哈。然后你怎么样啊？工作辛不辛苦啊？家里有怎么样？有没有重担啊？哎，你看有没有重担？可是很辛苦的哦，是不是？然后就这个话题就切进去了。我想，哎呦，自己聪明。你就问我遇见出租车司机，人家问我一个，哎，有时候还真的不好意思，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尴尬。但是神真的在用这样的人。当我看到他们这些闪光点的时候，真的是让我知道神啊，你真的好丰富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都有这样一个生命。他们都求了庄稼的主，庄稼的主也打发了他，主也真的给了他勇敢，给了他信心，给了他口才。你知道那个，我知道后来为什么这个姐妹这么厉害，原来她是跑马拉松的。她年轻的时候就是围着那个跑400米的，直接能够跑上40圈的那种啊。是很佩服他啊，所以虽然他是后来信主，30岁才信主的，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可是服事主的时候，有的时间啊，12年的时候，刚回到临平的时候啊，我看到我过去的自己啊。当有一群弟兄姐妹夸你的时候，当有一群弟兄姐妹会紧跟你的时候，我渐渐地会发现，我把主内的弟兄姐妹当作是谁的？这是主的庄稼。是主的人，不是我的人。可是有的时候非常不容易，我连我自己都不容易发现。当我们很 enjoy 非常享受在弟兄姐妹的夸赞中的时候，我会听不见别人的批评，我会享受在那个里面。直到我的主日学的一个长辈，他点着我的鼻子骂，人家让你骄傲了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把我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。我从小真的没有人骂过我，我那天真的害怕了。后来我那段时间因为装修的缘故啊，是暂时住在他家，我被他骂到，后来第二天就发短信说，那个某某阿姨啊，我明天就搬出去啊。这个搬出去当然也得罪了他，可是我真的我里面受不了啊，我害怕被他再骂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可能你在教会里不是这样的。你在教会里当着面的时候你可以看见，可是忽然你发现有一个长辈他看见了你生命中的那些缺失的时候，那个软弱的时候，他点出来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好羞耻哦，你好不好意思哦，你愿不愿意承认你就是那样的不完美，你愿意承认你没有那么刚强，你就是那样的软弱的。主耶稣就是这样像橄榄一样要压榨我们。那首歌就是那个老师给我唱，我爸爸去世的时候他说，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，主所收取的东西他以自己来代替，非常阿门。 我知道每一次所受的伤，每一个生命中的经历，你每一次的软弱，主耶稣都会用他自己来代替，或者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或者坚固弟兄姐妹。越是经历他的话，我就觉得这位神他是活神。好，英文就是我的家族里面有一点点老外的血统啊，所以我听那个英文歌，虽然我听不懂，我一定很喜欢唱，而且我喜欢唱那种有高潮的那种，就是那种呐喊出来的。我说神，我真想赞美你，你是一个 living God， 这是一个活的啊。在拖长音的时候，我更喜欢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我基督徒要活成一个火热的基督徒，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。是一个活着的基督徒，活的就是主在我里面活着。可是有的时候怎么样，基督徒很冷的，哦，去聚会啦，家里的孩子，哦，怎么样，读圣经啦，好吧，怎么样啊，要开培灵会啦，啊，又要开培灵会了呀，你看这是我小时候那个生命的状态，不冷也不热，这是从不冷不热要滑向那个冰冷的状态。可是主要眺望我，主借着什么东西眺望我，借着环境，借着我，让我也走过那个困苦流离没有牧者一般。我小时候觉得说我老爸是教会的长老，所以我有什么可靠的呢，哎，老爸在，我在教会里，我是长老的儿子，好像还蛮不错的嘞。可是神把我的老爸离开了，而且是以自杀的形式离开的，哎，我们家一下子在这个教会里就跌下谷底了。我好像在那边还要看说，哎，怎么样吗？但是神在这么多年里面训练我，神让我从软弱中刚强，神让我站在面前的说，我知道神认得我是谁，他让我是从死里活过来了一般。我妈忧郁症，我爸忧郁症，我妈到现在二十多年了还没有好，可是我为什么没有得呢？我为什么没有在软弱中？我曾经软弱过，但是是靠着他的话语刚强过来。弟兄姐妹，我可以，你也可以。所以后一句路加福音那句话，他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，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。我每次读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我好像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某一个关节，我稍微不小心一点，我就被塞掉了，撒旦就得到我了，我差点就滑跌了，我差点就软弱了，我差点就向你发怒了，我差点就要离弃你了，可是是你把我挽回过来，是用你的话语把我一点点的归正过来。因为我知道他的美好，圣经有接着说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。我知道在那一个主耶稣不单为彼得祈求，我说主啊，你也在为我祈求，我知道主要是感谢你，你为我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连我剩下的那一点点信心都是因为耶稣在为我祈求，他加在我的生命中，让我不单可以从软弱中起来。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虽然在座的是有些姐妹，但是你们都是用耶稣的重价宝血所买回来的，做神的儿子，你们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软弱，我现在懂了，软弱的靠近他，安慰他，聆听他。我听过很多人的故事，无论是老年的、青年的，我现在不会看到一个人说他脸上有伤疤的，脸上有残疾的，心中有故事的，没爹没妈的，或者是闹离婚的，离婚了之后被牧师伤害的，被教会伤害的。我都听过，我就知道说主啊，这么多人受伤了。其实我妈妈也是受教会的伤，还真的不是受外面社会的伤。但我明白主啊，他受伤了，他要有力气复原。我只是为他祷告说，神啊，你们剩下每一天的力量够我母亲用，也够我用。我这辈子发脾气只像两，像三个，一个是我妈，一个是我老婆，一个是我儿子。可是更忍不住的是老妈，儿子还好，还可以调整，夫妻还好，还可以好。可是有的时候面对老妈，我真的是有点使不上劲。我怎么改变我妈妈？我改变不了啊。我说主啊，给我力量，让我面对她。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在外面，你就觉得说主啊，怎么弟兄姐妹都很好，就我妈不好呢？我也想像保罗一样，主啊，你什么时候把这个东西挪去啊？哎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一天难处理一天到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主耶稣会带我走。我知道2020年我也走到现在，我现在看见我妈，我就说主啊，谢谢她陪伴我。主，如果不是我妈，我的生命不会变成这样，我的生命不会回转，我生命不会回头看见这么多人的需要，我回头不会去求告我的主，我还活在自己的生命中。当我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遇见你的那位又真又活的主，同样的也看见自己，虽然他曾经让你谦卑，让你从高傲的位上回转，但是他回头 使在你生命中还有更美好的旨意，他让你兼顾身边的弟兄姐妹，啊，有一颗怜悯的心肠，有一颗为父为母的心肠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我就到这里，一下就九点多了哈。